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基亚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3号，公元2014年6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卢曲寺强调教派团结；拉达克千年贝土寺立誓绝不信奉凶天；西藏作家表示，唯独实行联邦制才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西藏青年会将统一开展引救藏人政治犯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卢曲寺向聚集的僧俗信众致辞时，强调格鲁和尼玛等不同教派均是佛教，只要认真学习那兰陀高僧们所著的经论，互相之间便不会存在分歧。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列城的报道。
今天6月30号上午约8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正在拉达克卢曲寺举行的跨教派夏季大法会。查谟克什米尔邦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旺仁增觉拉、格鲁派法座甘丹赤巴仁波切等均受邀陪同尊者一同出席了法会。在向聚集的僧俗信众致辞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佛教各教派之间保持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外在地线一点中，当然是拍了一个刻度了，稍微在雄心的一点，哪能在开拍工作站不下来？那雄心大嘞，大概那些个上岸的。
在西藏，佛教僧侣们学习的都是印度那兰陀高僧们所著的经论。我一再的强调，藏传佛教是那兰陀传承。首先，这是事实。其次，只要是那兰陀传承的追随者，就不该因为属于宁玛或者格鲁等不同教派而互相歧视。尊者指出，藏传佛教不同教派都在学习五部大论等经典，如果大家要保持良好关系，就不该仅仅学习自己教派的经论，而是一起学习这些共同的经典，一起研究辩证和互动，这样可以促成教派间的和谐。卢曲寺所属的阿里仓寺院教育行政委员会邀请格鲁派法座甘丹赤巴仁波切向拉达克七所阿里寺院的上百名格西颁发了证书。拉达克阿里七大寺院主要负责人之一格西洛桑桑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原本卢曲寺邀请尊者莅临卢曲寺跨教派夏季大法会在6月23号举办的开幕仪式，然而因为尊者抵达拉达克后行程安排紧凑，因此开幕仪式未能按原定计划举行。但是今天达赖喇嘛尊者能够莅临卢曲寺向聚集的僧俗信众给予了教导，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前往卢曲寺附近名叫聂的地区，为一尊由当地信众筹资建成的佛像进行揭幕开光。明天7月1号，尊者将在卢曲寺向当地僧俗信众传授心经等经典，而阿里仓七大寺院也将共同为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莅临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千年古寺贝图寺时，四方向尊者立誓，该寺僧众绝不信奉凶天。 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段云发自列城的报道。
昨天6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对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列城的多所宗教及公共场所进行了参访。上午9点钟左右，尊者前往位于列城机场附近的千年古寺贝图寺，为该寺的一尊佛像进行了加持。贝图寺僧人格西公爵王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我们此次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为贝图寺一尊十分珍贵的大威德金刚佛像进行重新开光加持。另一个原因主要是向尊者汇报我们寺院从十几年前开始停止供奉凶天的情况。格西公爵汪堆表示，这所寺院曾遇到过一些和凶天有关的问题，如今虽然寺院僧人中没有信凶天者，但是我们也效仿印南三大寺自发立誓不信凶天。当年寺院中有凶天像，也早在约15年前就丢弃至江中。总之，我们寺院如今干干净净，与凶天无任何瓜葛。这些情况我们都向尊者进行了汇报。据介绍，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向该寺僧众们给予了简短的讲话，指出来自这所寺院的多位格西为佛法在喜马拉雅区域的传播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因此表达了感谢。同时强调贝图在藏文中是说能够给人做出榜样，所以鼓励僧众们要在继承佛法方面继续努力，做出好的榜样。贝图寺的前身据悉是一所简单的庙宇，有约1000年的历史，从正式建成寺院至今也已经历了600多年。昨天上午9点钟左右，达赖喇嘛尊者还先后莅临了位于列城的巴库拉纪念公园和列城觉康寺。备受当地民众尊崇的已故拉达克高僧巴库拉生前曾任查谟克什米尔邦部长及印度驻蒙古大使，达赖喇嘛昨天受邀同查谟克什米尔邦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旺仁增觉拉等政要一同为新建成的巴库拉纪念公园进行揭幕后，向聚集的各界人士发表了演说。尊者回溯了高僧巴库拉生前与自己及西藏间的友谊，并赞扬他为拉达克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大家的缅怀。在接下来对列城觉康寺的参访中，达赖喇嘛尊者向该寺僧众们给予了教导。去年我来这所寺院时，对寺院特别为我建制富丽堂皇的法座提出了意见。今天再次来到这里，看到你们听取了我的意见，做出了适合的安排，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国作家刘居宁撰文提议北京当局要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自治制度，曾遭中共监禁的西藏知名青年作家周洛发表题为《冲突与和解》的评论文，强调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中国民族矛盾唯一的途径是实行联邦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居宁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一篇题为《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文章，表示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急剧恶化与长期实行的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导致了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对峙，促使族群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刘居宁还建议北京当局不妨先从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入手，取消户口、身份证和绿历表上的民族栏， 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西藏知名青年作家周洛就此发表题为《冲突与和解》的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周洛表示，中国的民族矛盾日益趋于尖锐化和激烈化，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实行联邦制。如果当下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渐转化为联邦自治的第一步，那么这对化解民族矛盾和走向族群和谐意义重大。周洛指出，取消民族称号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加速激发该族人对本民族走向消亡的痛苦感、恐惧感。正如刘军宁先生所了解的那样，各级政府正在推行汉人移民到民族地区的政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正日益受到有形无形的各种限制。一旦取消民族自治制度，即从身份证到个人档案中不留任何有关民族的痕迹，这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语言文字以及理应保守的传统文化定将面临消亡。周洛在文章中强调，说白了，现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实际能拥有多少自治的权利，看一下当地政府领导层的构成便一目了然。西藏作家周洛举例指出，一位维吾尔人因为出售了一些有着他们宗教教义的书籍而被捕，在藏区连摆放自己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画像的权利都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基本的人权？刘军宁先生也说，结社自由是自由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为传承自己独一无二的母语而组织一些小社团也都被通通设为犯法。文章表示，如果坚持取消民族划分，那么少数民族因为抵挡不住汉化而走向衰落，但衰落的过程将会是一个充满痛苦、充满冲突的漫长过程，而且很难预料，结果一定是各族群和谐融合，更有可能是族群真正分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北美地区西藏青年会第14届理事会议决定将继续坚持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并在全球统一开展引咎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藏人政治犯活动。美国威斯康西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仁桑珠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出席此次会议的西藏青年会北美地区各代表一致决定将继续秉持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并在全球各国加大开展引咎藏人政治犯的活动。次仁桑珠表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围绕八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将增强对达赖喇嘛尊者访美期间的护卫工作，为引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藏人政治犯。西藏青年会将统一开展向各国政府及领导致请愿信等活动，避免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出现内部矛盾等。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希品措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印藏友好协会昌迪吉尔分会的组织下，本月28号，来自喜马希尔邦、新德里等印度六个邦的共计60位代表聚集在一起，针对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严峻局势、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以及1962年中印战争纪念日等如何开展更有效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